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。在这些课程中，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，包括人的被造，上帝创造的顶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，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。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，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，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，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。谢谢观看。在旧约圣经历史的第二课中，我们将着眼于上帝全能的创造。跟随此课，你可以来阅读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。我们将在这节课上学习现在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。我们还要学习借着这全能的创造，上帝所要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情。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首先有个问题要问你们。如果你有一只宠物，你还记得你把它带回家的那一天吗？如果是，你可能记得你必须为这个宠物打造一个环境，你会为它造一张床，你预备了一些玩具、一些食物，一个让它待在里面的屋舍，你为自己的宠物创造了一个世界。你会考虑用到你的想象力能想到的任何东西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上帝能够使用比你我所能想到的更复杂、更奇妙的方式创造出一些事物。他能够仅仅只通过说话的方式就使其发生、使其存在。这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方式，通过说话。因此，让我们来看看创世的故事。在回顾最开始的几天之前，让我们先思考一下，在创造之工的第一天之前都有些什么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，然后闭上眼睛，你什么都体会不到。这就有点像是创造开始之前的样子。在世界被创造之前，没有时间的观念，没有空间，也没有物质，只有上帝。因此，圣经最开始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然后上帝创造了天地，但他那时看起来与现在可不一样。那时它只是一大块土地和水混杂在一起的杂乱无章之物而已，你我不可能在其中生存，它是混沌，是空虚，一片混乱。然后上帝的灵运行在这广阔的区域之上，我们听到那神圣的声音响起，要有光。所以在起初上帝创造了光。作为一个全能的上帝，他能做任何事情，他创造了光。因此在这里，我们把上帝视为万物之主，我们把上帝看作是万物之王。这光来自于上帝。在这时，他还并非来自太阳或者月亮，这光来自上帝他自己。在第一天结束时，上帝看光是好的，第一天结束了。在第二天开始时，神圣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上帝铺张穹苍，就像你拉上窗帘一样。这穹苍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天空，上方的太空、大气层以及外太空。环绕着大地的乌云开始散开， 它们就分为了空气以下的水、在地上的水以及空气以上的水。上帝在第二天创造了穹苍，在第三天上帝创造了旱地，它使空气以下的水与大地分离，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海洋，露出了旱地。江河开始流动，湖泊点缀着旱地。如果你再仔细看，你就会看到到处都是树木、藤蔓和灌木。每一株有生命的植物，其体内都有种子。这就是生命得以延续下去的方式。上帝创造了这些植物，作为他尚未创造之生物的食物。如果让我们回顾第一天、第二天和第三天，在第一天和第三天结束时，上帝看着他的工作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是好的。如果我们再次回顾第一天、第二天和第三天，我们将看到，在第一天他创造了光，在第二天他创造了穹苍，并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。在第三天，他把空气以下的水分为水和旱地。在这几天里，他每天都在创造一个他会在第四、五、六天里重访的空间。在第四天开始时，上帝重访了外太空，他把所有的行星都陈设在其轨道之上，太阳和月亮被造出，众星也都在那里。太阳和月亮现在被赋予了在白天和晚上普照这地的任务。所有的行星都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在其轨道上运行，但我们分明知道是基督把万物连在一起。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节中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立的字面意思就是连在一起。所以虽然我们有自然法则，但解释自然法则的却是上帝。在第四天结束时，上帝看着是好的。在我们进入第五天之前，我要跟你们提到一件事情。如果你每秒能够看着并指点出一千万颗星星，那么你会花6300万年的时间来忙着数算星辰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创造所有美好之物的同一位上帝也创造了你我。第五天开始时，那神圣的声音又响起了。现在如果我们仰望天空，那里满是盘旋着的鸟群，它们都向主献上赞美与荣耀之歌。如果我们往下看，我们可以看到海洋中充满了大鱼和最小的鱼群。所有这些动物都以植物作为自己的食物。如果你使用上帝在第五天结束时的话，那就是他看着是好的。第六天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。让我们来看看森林。当我们向森林看时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动物都在那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。狮子和绵羊并肩而行。不过，这些动物都还没有一个像狮子或者羊羔这样的名字。它们还没有名字。创造中的万物都是和平相处的。事实上，有一些东西还并未存在于那里。如果你再仔细看看，你就可以看到那里没有房子，没有小孩，没有秋千，没有孩子在玩耍。因此，上帝创造了一个世界，好让他造物中的顶峰能够住在其间。在这时，人类还没有被创造出来，因为那是上帝造物中一个特殊部分，我们将把它留到下次课上单独来讲。我们将在下次课上来查看人类的被造。在第六天结束时，上帝看着他的创造，他看着甚好。 第七天，上帝安息了。上帝不是累了，上帝不需要休息以恢复一些体力。不，上帝不像我们那样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有一个安息日或者安静停止的概念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在上帝的创造中已经有了安息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上帝没有在创造之后就置之不理。不，上帝非常关心并且保守他的创造物。我们看到，上帝在一周的第七天里安息，甚至是从创造的开始，上帝就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，那就是在七天中留出一天，以便我们从工作中得以休息。现在我们把那一天放在星期天，这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目的，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没有目标的冒险而已。在这个创世的故事中，上帝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什么事情呢？对上帝的作为，我们了解了什么呢？这个创世故事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用处呢？首先，上帝从创世起就已经宣告，他告诉我们，要在历史的作为中寻找我，在那里你会找到我。如果我们查看第一节经文，我们会看到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三件事，我们看到是谁参与了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以及发生了什么。让我们依次查看这三件事，是谁、何时以及发生了什么。我认为，从这节经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帝是谁。当然，这是一位全能的上帝，他能够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，他独自负责。然后，上帝差他的儿子进入这个世界。我们看到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读到，万物都是借着基督被造的。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，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创造了世界。也有其他不真实的创世故事，在那样的故事里，你会听到彼此相争的诸神之间的较量。然而，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位战争的神，他不是战士，而是皇家艺术家。他说有就有，并把创造之物放到他想要放置之处。前几节经文也向我们提到了一个关于上帝是谁的非常难懂的观念。上帝是三位一体的。在第一节经文中，我们听到圣父参与了创造。在第二节经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也参与了创造。在第三节经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是圣子在说话。现在我们先不讨论三位一体的概念。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查考创世，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是何时发生的。就是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在起初，上帝在时间之外，他创造了时间。你我有一个开始，但上帝却没有开始。他是永恒的。上帝是永恒的，他存在于时间之外。创世纪第一章向我们提到的另一个观念是，创世是在6个24小时的时间内完成的，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更多年岁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第三件事情是发生了什么，就是创造一词，上帝创造，这意味着他从无中创造的。世界并非之前就存在，然后上帝只是重造或重塑它。不，上帝是从无中创造的，仅仅是说有就有了。 这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活以及这个创造都是有目的的。它提醒我们上帝的能力，它提醒我们上帝位于自然之外，它位于那应用于我们的自然法则之外。上帝把这个世界造得很完美，没有罪，没有死亡，没有败坏，没有任何东西崩塌或者堕落，没有罪进入这个世界。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他造的这个世界是新的，并不是在那之前的几百万年就有某物存在，然后上帝取了些东西重新改造制作了它，好让人类来生活。不，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5章中读到，大地被创造是要给人居住，这就是大地被创造的原因，给你我居住。上帝创造了万物，这意味着他是统治者，而我们要听从他。他是国王，我们是他的臣民，必须顺服他的命令。这些就是关于上帝是谁的一些要点。让我们来看看上帝的作为。上帝是一位全能的创造者，而如果他能够创造如此精异奇特之物，如果他能够从无中创造，那么他也一定可以给你我一颗新心。在诗篇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，在诗篇第八篇中，他向我们提到了太阳、月亮、星宿是上帝手指头所造的。在诗篇第98篇中，对罪人的救恩被比作上帝右手的工作。所以罪人可以得救，是因为上帝是全能的。想一想基督在大地行走时他的声音吧，在多年以后，仅仅通过说话，他就能够让瘸子起来行走，他能够让瞎子看见，他能够让聋子听见。因此使徒保罗将创造与重生相比，好像我们的心被比作成创世以前那黑暗中的混乱一样，然后仿佛是上帝把他话语的亮光照进我们心灵的黑暗。那就是保罗在一封写给一个教会的信中所告诉我们的。当然，如果上帝能够告诉我们亮光照进黑暗可以比作得到一颗新心，那么他就创造了我们，而我们就可以向他祷告，可以敬拜他。事实上，这是向上帝献上感恩的方式。这一课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在下次课上我们将思考上帝造物中的顶峰亚当被造。